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十四章从第十节到二十五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我来读这个经文，十四章第十节，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的，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的，也是最多被提到的一个故事，因为这是神吩咐他们的。神常常在那个这个之后，神常常给他们在讲到这一件事，也要他们记得这一件事啊。当神把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带领着绕过非利士人的地啊，就因此需要过这个红海。他们遇见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啊，因为后面有埃及人追赶来，那以色列人就开始了一件他们将要做很多次的事情，他们做到非常的老练。我们都是，如果我们常常做一件事就会老练，但你最好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做的变成老练的事，是这个就是发怨言啊，对吧？他们后来发怨言越来越老练，而且越来越团结啊。那这是百姓出埃及以后第一次发怨言，他们才刚刚在埃及地看过神所行的奇事，对不对？而且不是看一下而已，很长的一段时间继续的看见。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们连这个都不会做，就是推想一下，说这样一位曾经行了这些事的神，当然现在我们遇见的事情一定难不倒他，他们就是不这样想。可是我要再跟弟兄姊妹说到这一件事，神最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借着看见他的作为而认识他啊。神不是只要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啊，如果是的话，那神太容易了啊，他可以一直的用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的，对神一点都不为难。可是不是的，他神遇见的难处是我们没有那么想要认识他，那才是他最想要有的。神不要我们只是追寻着要看见他的作为，神希望我们能够思考啊。你知道这不太一样哈，你追求着要看见神的作为跟思考着神的作为是不太一样。神希望我们思考着，特别是已经有了之前看见神所做的事，你有了属灵的经历，你应该借着那个来思想神，来梦想，来思考，思考着现在你遇见的事，神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啊？对吧？就像我们自己做事也一样啊，我们之前遇见过一个难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反应的不是很好，可是下一次在公司里面再一次遇见一个像类似这样难处，我们就会想上一次的经验，我们怎么样放在今天而能够做得比上一次更好，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都应该这样。可是神的百姓在面对神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这样做，可是神希望他们借着这个思考，那接下去神会怎么做。就像我刚刚说，你在公司里面你的 project， 你会想说那我这一次我要怎么做一样，我们就思想神会怎么做。你知道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在望向那个未见之事，就神还没有做，对不对？可是你却去把你的想法、你的注意力、你的焦点放到你认为神会这样做的这一件事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对吧？希伯来书讲的啊，我们最近在逐日讲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十一章开头的地方就是这样说的，那一句有名的话叫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不是你看见了所望之事变成实在，你未见的事成全了你就觉得很实在。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看到那个他就说这个更新了我的信心。可是希伯来书的明确的教导我们，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是还没看见，还在盼望着，你就已经踏在实地上，你就已经知道神要这样做，神认为那个才叫信心。来，我们自己再想一想，你想到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像这样啊？你觉得对你来讲觉得是很实体的事，是属于已经成全了的时候啊，你就充满了喜乐，然后要做见证神怎么样为我成全，怎么样医好我的病等等，还是你常常想到实体的事情，常常是想到的是神，而且知道神会做什么事，你想到的是这个。我们应该像这样，神自己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当你关心别人，希望他们灵性有长进，或者希望某一个你认识的人、你亲爱的人能够信主等等，你要像神一样有这个态度，说我望他不在现实，我看他不在近日。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我说颠倒了，可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就是我不用现在的样子看他，我看着他，但是我里面专注的、定住的、看着的是另外一件事，是那个未见之事，是那个 神将要做的事，可是我把它看为很实体。所以你整个的信心是放在神身上，而不是放在什么时候我能够看见我所祷告的事，我所期待的事成全。这个是非常巨大的区别，你知道不知道？神从一起头在从埃及救赎百姓之后，他就想要训练他们这一件事。神手把手的要教导他的百姓，他们在第一次的试验里面大大的失败，他们就是发怨言，他们完全不这样做。所以神很希望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有可能是一个困难，有可能是一个危险，有可能是一个让你担忧的事，神很希望接下去你的反应是发生事情在你跟神之间，而不是变成你要去追寻一个也许是一个讲员、一个聚会、一个你觉得更会祷告的人等等。你不是这样，你的追求不是像这样哈，这些年日、这些时代，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差不多把追求定义成我刚刚讲的那样哈。他们在各种特会里面，他们总会出现，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在追求，可能别人也提到他们，就会说他们是很追求的人哈。我不是说你参加特会是不好的，事实上我常常觉得我们的聚会每一个聚会都是像特会一样，你好好参加聚会当然是好事，可是当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到底接下去你的做的事是发生在你跟神之间，还是只发生在你的这样的追寻上面，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神很希望他的百姓认识的事情，是他在前一章圣经跟他们一出埃及以后，神最首先跟他们讲的事，也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曾经很强调的讲的事，就神要他们记得，要他们纪念啊。这件事很要紧，你有没有常常记得神的作为？因为记得，所以好像对神做事，那一位做事的神，你的他在你心目中的印象，那个形象，会再更新，你觉得是新鲜的，对吧？如果你只注意神做的事情，你所经历的奇妙的事，也许是一个神迹，那种东西都会随着我们的需要已经被满足，或者我们已经事过境迁，我们就变得淡了、淡忘了。可是神希望我们记得，希望我们常常纪念这一件事。你需要刻意的花功夫，让自己能够记得。这个是神在出埃及第十三章，他们刚出埃及之后，紧接着神给百姓讲的话的最核心的要点，你要记得。而且神不是吩咐他们记得而已，而是想办法发明一些事，给他们定规一些礼仪，好叫他们的方便记得。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设下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记得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记得的，也许是一个动作、一个记号，或者像这样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思考、去下功夫的。如果他们看见神奇妙作为的时候，他们会真的去思考，他们就会发出感恩来啊。而且，因着你更多的思考，你就会更有一种长存的感恩。我们有一种感恩，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反应，可是感恩过了以后，通常我们就 就好像跟感谢没什么关系，我感谢过了。哦，比方人家送你一个东西，人家帮了你一个忙，有人让了一下你的路，你就说谢谢，谢谢完你通常都不会再去管他了，就是往前走了，对不对？可是当人有恩于你，你会去思考的时候，那种感恩才容易长存在我们的里面，而逐渐的一次又一次的好像练习一样，我们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对神感恩的人才会是纪念神的人，对不对？而不是要等到下一次神再有什么作为。所以如果他们在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发出感谢、赞叹、称颂，而且放进他们的思考里面，多想到这一件事，不时的再想到这一件事，再一次的来感谢，那他们的生命一定会长进，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们讲过德文啊、英文啊，有好几种语言，他们感恩跟思考去思想是同一个字根的，对吧？啊，像英文 think and thank， 听起来就是很接近的哈。这些都会帮助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不是只能够说神曾经做了什么事。所以才有人提到诗篇103篇第几节啊？第七节还是第六节？第七节那里有一句话说：“神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使摩西晓得他的法则。”我不确定诗人写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有人第七节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是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不确定诗人写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有一些人这样诠释他，我觉得也蛮好的。他说神的百姓常常就是知道神的作为，他们就看见嘛，但是摩西借着神的作为晓得神的法则，那是更重要的，因为那是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这样他们才会有信心，在下一次遭逢各种环境的变迁、各种危险、各种难处的时候，遭遇新的冲击的时候，他们晓得怎么样紧紧的依靠神、信靠神。可惜百姓没有这样，所以他们遇见新的危险就只知道发怨言。这里说他们向神哀求，可是我想那个是摩西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因为后来神有回应嘛。可是以色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才没有在向神哀求，他们就是发怨言而已。所以到很后来神提到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就是在发怨言。所以他们的哀求其实在他们那一面其实不像祷告，虽然神还是把它拿起来当作祷告去帮助他们，但是其实他们不算祷告，他们就是在发怨言，而且是向摩西发怨言。我们以前讲过，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啊，实在口才偏激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就是反正就是口齿伶俐、出口成章啊，而且很有诗意啊。他们一发起怨言来啊，立刻就进入那种很丰富的那种生命的样式啊。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诗意放到真实的祷告里面，就会很不一样。其实只要改变一下，改变一下他们的眼目，就是他不要去对摩西发怨言。他们讲一样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去对神说，马上会不一样，你知道吧？你知道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他们是在祷告，他们说主啊，但他们才没有在对人说了，他们在说主啊的时候，希望旁边的人都有听见，他们想的是像这样的，所以他们接下去就会 留意他们祷告的话怎么样，词汇丰富等等哈。你有没有真的面对神？事实上我觉得一个神儿女如果真的要祷告的时候先来望向神，我猜他原来要祷告的话，原来想要祷告的事情，有可能有一半他会觉得不需要讲话了，有可能。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一个很可靠的人，有的时候你正在遇见难处，你看到他觉得说我看到你就够了，有你在好像你就放心一半了，对吧？啊，神希望我们对待他也像这样。我替他们设想一下，他们发怨言那些话如果是这样讲，对神讲哈，主啊，你要使我们死在旷野吗？是埃及没有坟地吗？不，我们相信会行那些神迹的神并不是这样的，他会拯救我们。我刚刚讲的话有曾经出现在圣经很多地方，不是完全一样的字，它就是常常出现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你读诗篇不觉得常常有这种语气吗？先讲出一些好像是在质疑神的话，甚至有时候几乎在骂神，你绝对可以说那是发怨言，但是不，他是在对神说。但是讲几句以后他就会讲回头，因为他是看着神在讲，他看着神在讲，没有办法一直在抱怨神的。你总是会想到神不是像这样的，神怎么会让我死在这种境地里面呢？死人难道能够称颂你吗？大卫光这一句话讲过很多次，对不对？就是像这样。所以下一次我不是叫你要常常讲出一些最有信心的话，整天宣告的话，不是的。我是服侍主，我在跟别人谈话，有人有问题来找我，我有许多次在听他们讲到就是等于是在抱怨神或在质疑神的话，我有很多次告诉他们说，弟兄，你可以把这些话去跟神讲。他们有的问说可以吗？他们觉得跟我讲比较保险一点，跟神讲好像不应该这样讲。我说可以可以，你跟神讲，神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你一旦跟神讲就不会像跟我讲一样越讲越气了，你就会不一样。你懂吧？在旷野发生的事就是像这样，神一直的想引百姓变成这样的祷告。如果百姓这样祷告，那我觉得他们的祷告有可能可以去列在诗篇里面，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话很有诗意的，不是吗？嗯，可是我也要再一次指出一件事，就是虽然他们这样发怨言，我们在旁边看实在是觉得实在是太不应该。你看前面好几个礼拜，可能有几个月，他们一直的在看见神的神迹大作为，现在发生这种事就这样发怨言，太不应该了。如果他是我们的孩子，他说的话是跟我的家庭的事有关系的，我们大概就会这样骂他了，对不对？你都已经有这些了，有这么方便，有这么丰富了，你为什么还这样说话？我大概就这样责备他。我讲的比较客气一点啦，通常妈妈骂孩子才没有像我刚刚讲那么客气的。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神的百姓做这些事是极其不应该的，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我们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你有看到哪一句话神责备他们吗？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经常喜欢觉得他们是像神一样，觉得我的孩子这样做事，我的配偶这样，那个同工这样，我就应该这样责备他。可是神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很认真注意这个。 可能我讲这个，你脑海里面被飘过引到，比方先知怎么责备百姓啊那些话，没错，先知会那样责备百姓。可是我要给你指出一件事，就是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他们在责备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多半都在责备领袖的。你没有注意吗？他们责备君王，责备那些假先知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先知，有的时候甚至责备祭司，他们原来应该要负担属灵的责任的。另外，先知们在责备百姓的时候，多半的时候是一整体的责备的。你如果要引先知做例子，你能够给我讲多少先知责备一般百姓一个人犯的错，先知用神的话严厉的责备他？我猜你不容易找到，因为先知责备百姓的话常常是一整体的责备的。用在我们今天，我把它这样用，就是像我们做讲员的在台上给大家讲的时候，你可以指出神的百姓会有的过犯，呼吁他们要改变，要悔改，要好好的追求神，你可以这样。可是面对一个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责备他，你最好不要引经据典，认为神跟你一样，因为神跟你并不一样。我相信圣经里面只有很少数的例子，神直接的去审判一个个人，你知道吗？我是说借着别人审判他，新约有这种例子啊，但那种情形应该是非常特别的。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去审判一个人，希望你也真的有这种全能，使得撒菲拉当场就死掉，亚拿尼亚当场就死掉，而不是给人家宣告一个审判，让他带回家去，那不太一样。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样。有一些领袖，今天有一些领袖蛮容易对神的儿女发预言，而且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个人相信应该不会发生太多这样的事。你光从圣经，神的百姓在旷野，你就知道他神实在有太多理由宣告审判，你是神没有。我们还会继续看下去出埃及记，我想说可能到第二次我会告诉大家说这是第二次他们犯错，所以神才责备他们。可是我看下去就发现他们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神还是没有责备他们，所以我就再往下看，也许第三次神责备他们，神真的没有。我没有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查这一件事，我不知道到第几次神才责备神的百姓啊。所以如果有人也许是一个领袖，他有点以先知的身份跟你个人宣告神的审判，我觉得你就听一听就好了。你可以对自己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更谨慎小心的过生活，但是你不需要因为他的审判留在你身上变成一个重担，一个恐惧在你心里面，你不需要这样。除非他指出的错圣灵也给你指出来。我在圣经里面真的看见神比较多会责备百姓，责备领袖。如果他要责备百姓也是一般性的。你看在这里神对摩西的要求就严格多了。摩西只是讲一句什么话我不知道，摩西讲什么话，神却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连哀求神都觉得你是没有必要的，难道你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事吗？ 我自己有一点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摩西先哀求，也就是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的话，其实是比较早发生的啊。之后才会有十三节的话，就是神这样对摩西说，以后摩西才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今天你要看神想要彰显的作为。可是百姓前面那些发怨言的话，神没有出声责备他们，他却用责备的口吻问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哦，他给这个领袖的标准比百姓高很多，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今天有一些领袖，他们特喜欢给人用预言，给人讲审判的话。其实神应该给他们的标准高一点。当神给他们审判的标准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没有先好好的放在自己身上，就一转身就把它传递给他旁边他所服侍的人，把那些话告诉他们，说神宣告这样审判的话。我有时候想，非常有可能那些话神只是对他个人讲的。我讲这些话不是要你觉得轻松愉快，神不会对我说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多半的人都或多或少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是领袖的。当你遇见有一些人是你觉得你好像可以教训他们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是像领袖一样，你就要小心用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则。你不要那么快给这样的人，在你下面的人，接受你的教导或者带领的人讲审判的话，这是我的建议。我们知道过红海的神迹是日后神常常提醒百姓要去回想的，好叫他们对神有信心。那在这里你其实可以看见，借着像这样的事，你常常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不太需要神这样做啊，他们就是不需要看见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他们就对神有信心，因为他们认识神。为什么他们认识神呢？因为他们渴慕神，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最先想到的就是要求告神，所以他们就会认识神，那才是真的叫做追求。所以他们容易信。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一般的百姓却常常需要有神迹奇事才能信，而且还这样，就是看了神迹奇事过一会儿他们就又不信了。我们从这些我们要自己留意，你想要做怎么样的人，好吗？你要不要做像我刚刚讲那种神对你标准比较高一点的那些领袖？希望你有这个心智，要做像那样的人，让神的良慈经常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好，我们要提到上一次我们有提到一点的，就是在这个出埃及之后第一个危机里面，神盼望以色列人最先学会的并不是如何征战的技巧或者方式，并不是的。神要他们先认识神，要他们先知道神会做，使他们得胜的是神。所以在这个第一次遇见的危机里面，神给他们的话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神叫他们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对吧？在十三节、十四节，神这样告诉他们。神常常这样教导他的百姓。后来到了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是出埃及以后的下一段重要的一个作为。 他们在那边需要征战，但他们打的第一仗，神也用一样的事，对不对？叫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你记得吧？他们只要绕耶利哥城，而且绕耶利哥城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那七天他们都要静默无声的。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其实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好像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吹角，是不是？有没有？但是至少他们听得见一个声音，就是他们的脚步声了。可是他们的口是不被允许发出声音来的，他们需要安安静静的做这件事，去绕城一次，到了第七天要绕七次啊，最后神才叫他们呼喊。然后耶利哥城是不战自陷，对吧？啊，后来他们每一场征战都是需要实际上，带队拿兵器去征战的，但是第一仗神让他们这样打。所以你不要说成啊，我们征战我们都不需要做什么，要信靠神，只要人家做一点什么事就觉得说你没有信心啊。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看见人家生病要去吃药或者打个疫苗，就认为他没有信心。这不是神的法则，神没有这样啊。可是你也不要变成另外一方面，就是强调说我们要信靠神，对，可是神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你自己一定要做好你该做的事，好好的学习打仗。这样说也不完全对，那怎么样说才完全对我也不知道，这是双焦真理，这个常常没办法把它说得完全。可是圣经里面有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把两面都说了，说得完全，但是当然还是没有解决矛盾的这个问题啦。在箴言21:31，我希望我的神学生都要认识这个真理，知道这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你预备了马，可是你要知道得胜是在乎耶和华，对吗？哦，你知道得胜在乎耶和华，神仍然叫我们预备马，不是吗？对吧？ OK， 如果你要问我说我要用20%预备马，又20%依靠神得胜，这个我没办法告诉你了。我不知道在哪一次你应该什么都不做，专心依靠神，像在这里一样只管静默，不做声，不做什么事，看神今天要做什么作为，什么时候你自己要好好的下功夫，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要至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两点都有可能是神要我们做的。关于这个静默无声，我今天不在这里多讲，可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丰富的认识。如果能的话，我会建议你再去读一遍我那一本书《抛锚与永恒》的第七章，《抛锚与永恒》第七章叫做《安静不动》。我在那里面告诉大家说，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年轻的时候所被教导、所学习的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啊，对于塑造我的神学、我的对神的认识，也因此塑造我的生命、我生活的态度，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啊，就是认识什么叫安静不动。这个包括内在的操练，可是也包括外在我们生活上的实行。我在那一章，我今天为了讲这个，我自己回头再去看一下我当时写了什么。我建议你最近有机会再回头去看。我们应该多半弟兄姊妹都有那本书吧？你们自己牧师的书，你们都应该买来看的，知道吗？《抛锚与永恒》第七章， 如果你没有那一本书，你又不太想买，你可以来找我，我会送你。这个十四章描述他们在红海发生的红海边发生的事。我们提到在红海的这个伟大的神迹，可是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讲周边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读的到红海边的事。你应该不是第一次读它吧？如果你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脑海里面描绘出大概这一段经文刚刚在讲什么。你不要告诉我说，哎呀，我记忆不好，我记不得，无法背诵那个经文。我没有要你背诵经文，我是说刚刚那一段话有没有在脑海里面让你出现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刚刚那一段话是圣经里面常有的，而且是也许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特别杰出的，就是圣经常常用图画式来表述一件事情，好像画一个图画一样。在这里就是这样，你可能不没有完全记得里面的字眼，可是你会记得那个图画，对吧？我们对图画的记忆比较长久而丰富，懂那意思吗？你要记得十年前同学会的时候谁讲了什么话可能不是很容易，除非有一些话非常的特别。可是很多人就会记得那一次某某女同学穿了什么衣服来，有一些这一类的影像我们比较容易记忆。这是神表达他表述事情常常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原因。神有时候甚至在讲一番道理的时候，他也会想办法用图画式表达。我们的主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杰出，你不觉得吗？他是图画式表达的达人呢。他讲深奥的天国道理，他总是用比喻来讲，记得吗？他的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不是要你在那研究，有一个不是两个人，撒种的是在干什么？是要撒出去哈。种子是怎么样的？出去撒种是出去到哪里？你可以研究这些，我们认真读圣经可以包括研究这些。可是你读那一段，如果只研究这些，你就错失主在讲那个比喻最要紧的事情了。主是在画一幅图给你看，不是吗？在这里也是这样，你要懂得去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表述，用图画来表述，而不要一头钻进去对文字的解析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写的解经书几乎都是对文字的解析，你不要完全受他们影响。虽然他们那些文字的解析有许多可以参考的，有许多很好的内容，可是另外有一些作者他们很懂得像先知一样，像我们的主一样，用图画式来表述他们所要传达的道理。也许我们也应该学会这一件事，我们跟人家表达东西的时候可不可以常常用这样。夫妻之间讲话，父母跟儿女之间讲话，都可以学习这一件事。如果一个孩子想要对妈妈有所求，他懂得用一点图画式的表达，他取得妈妈的同意，答应他的要求的可能性会增高很多。今天听我的如果有很年轻的年轻人，我真的建议你学习这一件事。而父母对儿女也是一样，你想要对他说的话，你如果能够用图画式表达会很不一样。你懂不懂什么叫图画式表达？就是就像比喻一样，你不要 平铺直述的、单刀直入的，就指着他，叫他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什么。你可以像讲一个故事一样，好像讲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这跟你应该这样做这两句话就完全不一样，你懂吗？以前我妈妈提到有一个亲戚，他怎么样怎么样做，这个叫做画一个图，你知道吧？因为我没有在讲你，我在讲一个人，就像这样。在这里是描述了、描绘了一幅生动清晰的图画。以色列人超过数十万的百姓，而且是平民百姓，群聚在红海边安营，而且是安营，就是他们并不是预备要打仗，因为神叫他们安营在那里。然后埃及人呢，驾着战车，骑着马，轰隆轰隆的过来，全副武装追上他们，眼看就是一场大屠杀。然后呢，我们在讲这个，你有图画吗？你有埃及的马车追兵的图画吗？你有以色列安营在那里的图画？然后以色列不是只有这样哦，他们安营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景象在那里，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就是他们上头有云火柱，对不对？尤其那个时候是夜间，那个云火柱就更明显了，因为它是火柱。在那种地方没有路灯的时代，有一个比月亮更亮的照亮着他们。然后就在看起来危机临近的时候，那一个云火柱移动了，可是这一次不是要他们跟着移动，他就移到百姓的跟埃及人之间，移到他们的后方，移到埃及人的前方，把两边割开了。我不知道那个云柱降在地上，根据摩西的形容叫柱子 pillar， 应该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是不是在那一刻散开来的，我不知道。反正在这里描述的图画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跟埃及追兵之间忽然筑起了一道墙似的。那道墙并不是很明显的，你推不倒、穿不过去的，而是因为埃及那边他们看起来是黑暗的，使他们不敢往前走。我自己猜想，那不是普通的黑暗，那有点像十灾里面的第九灾那种黑暗，大概是叫人害怕的黑暗。而且说不定埃及人就是因为想到第九灾的黑暗，所以他们就不敢往前走，明明触手可及，对不对？百姓就在前面而已，他不敢走，所以让摩西可以向海伸杖，把红海分开，百姓走过去。那么多的百姓要走多久才走得过红海啊？一定不是什么15分钟，甚至我想一个小时是走不完的，对不对？我看过赵永吉牧师的教会，他们那个时候总人数大概已经有50-60万人以上，主日分7堂聚会，所以我想每一堂聚会没有到10万人，可能也有好几万人聚会。他们整个会堂的设计使得他们离开会堂跟进会堂，下一场进会堂的人是不需要，就是可以错开来的，可以同时进行的。可是连这样，他们要全部前一场的人散场，后一场的人进来，也大概要15分钟，大概啊。所以他们应该两堂之间的间隔是半小时了，那才几万人而已，以色列人可能超过100万人，他们过红海，那不是从一个教堂出来而已，我想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埃及人非常有礼貌的等着他们，其实不是有礼貌，当然是他们害怕不敢超越。在这幅图画里面，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 讲一件事，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别处的经文我们讲过的，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知道云火柱是同一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它立在那边，以色列人这边是光亮的，埃及人这边就是黑暗的。这个我们还比较容易了解啦，就好像一面墙一边涂白色一边涂黑色就好了嘛。可是神用这个来表明一件事，其实那个叫云火柱，理论上应该发亮就是都发亮，可是对埃及人来讲是暗的。当然那是神做的，可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如果用今天来讲，这个云火柱不再是肉眼看的嘛，在我们内心也是一样，同样一件事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是一个亮光，因此使他豁然开朗，而且改变他的生命，可能因此因着这个亮光带来喜乐，带来那种生命的一个笃定。而另外一个人听一样的话，他有可能给他的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也许很害怕，这是有可能的。我记得我读书的时代，每一次夏天暑假的开头，校园团体都会办一个福音营，我的妻子就是在其中一次的福音营里面信主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福音营都是一周的聚会，星期六上午没有安排讲员，是让大家做见证，就有不少人会去做见证，他们怎么样在这一周里面信了主遇见主。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女生做这个见证，她来的第一天参加完晚上聚会以后就浑身不舒服，不是身体上的，就是听讲员讲的还有整个聚会唱诗歌什么都让她很不舒服，完全没有那种有一些人说哎，然后聚会就受感动就流泪，她不但不是，而且是很不舒服，她就跟她的辅导说她想要回家去。其实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女孩子，他并没有批评这个聚会，他就只是觉得他很难受想要回去。那个辅导很有见识，就不是只是挽留他，就告诉他说你有可能刚开始很不习惯，你要不要再多留一个晚上，也许明天你如果明天上午参加完聚会仍然是这样，我们再送你下山。后来那个女孩子答应了，可是他就越来越渐入佳境。后来他在那个营会信主，最后一天他做见证，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一样听神的道，而且是爱的福音。那个讲员那天晚上讲员，我想他并没有在宣告神的审判，并没有。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事，你记得吗？约柜，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信仰注目的核心被掳到外邦去，无论到约非利士哪一座城，哪一座城就遇见一大堆的灾祸。到后来约柜被换到另外一座城的时候，还没进城，那些人就大声的哀叫说你要害我们是不是，吓得半死。后来恭恭敬敬的把神的约柜送回来。同一个约柜，大卫看到的却是在他面前跳舞，充满了喜乐，为他预备一个帐幕，神的荣光降临，就是像这样。所以我告诉人，将来神的审判不是像这样的，他并不是神面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他的儿女带着笑容称赞他们，给他们赏赐，然后转身要面对那些灭亡的人，神就把脸一抹，就开始变成审判的脸，开始给他们宣告审判。我不相信神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他就是面对那些人他还是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说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常常认为那是一个带着欢乐的声音说的。 主耶稣来就是这样，他带着恩慈来。可是那个老西面抱过婴孩耶稣的时候，跟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对吗？同一个孩子，并不是说他一面是关公脸，另外一面是恩慈的，像这一面的时候就叫许多人被建立，换另外一面给大家看又被审判，没有这样的。我们的主就只有一个样子，有丰富的恩典与怜悯。我讲这个算实际的，你对待人也要这样。尤其在对待有一些你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人，无论是社会上的事情，或者发生在你家里，或发生在你的环境里面，你都应该像神一样，拿出来的都是充满了爱的、喜乐的、光明的。你不需要换成另外一种脸才能够宣告审判。对于灭亡的人，你一样发出来的香气叫做使人灭亡的香气，你并没有那个意思，你没有那个动机要他灭亡，可是他就是会灭亡的。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十四章提到他们收割庄稼，那当然是指的我们啦，不是吗？要收在仓里面，圣经很多次用这个来比喻。接下去另外一个收割是收割葡萄，葡萄一直在圣经中讲的是好事，可是那里却说因为葡萄采酒榨的时候是红色的，他用那个来讲到审判带来的血。其实这不是说我们要面对得救的人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于灭亡的我们就应该要严厉的指责他，并不是的。我仍然相信在那里启示录十四章末了的地方收割葡萄，仍然是在讲到神的儿女结满圣灵的果子说的。可是当我们结满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很自然的在那些灭亡的身上就会使他们成为更可怕的审判。我相信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意思之一。启示录里面有一个东西出现过三次，那个意思是极其矛盾的。它出现第一次的时候，它里面装的被称为众圣徒的祈祷，而众圣徒的祈祷是加上香的，那表示众圣徒的祈祷是充满馨香之气的，对不对？对吧？不会说我们的祈祷是有一点苦毒的，然后需要加上香来调和一下，就像人家不洗澡了要用法国香水一样。不是的，不是的，众圣徒的祈祷本身就是香的，它加上香的意思，我相信它本身就是香的。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都应该是像发出馨香之气的一样，而不要用祷告来审判别人。可是那个盛这个的炉，金香炉，像一个碗一样盛满了众圣徒的祈祷跟从天上加上的香，倒在地上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审判，包括灾难。事实上后来就是这个碗被交到七位天使的手中，翻译启示录的人不知道是不太懂这个道理还是怎么样，他们大概就是怕人家混淆了，所以前面在装众圣徒的祈祷的时候，他把它同一个字翻成炉，吉祥炉，而现在要倒在地上要带来灾祸的时候称它叫七碗，七个金碗，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我觉得不止同一个字，根本同一个东西。第八章开头提到的那个众圣徒祈祷丢在倒在地上，到了十六章再讲七碗倒在地上，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或者说这个同一件事现在做的神做的更加的广泛，更加的深入而已。还有很有趣的是这样，你看刚刚那个意思就是同样像云火柱一样，一面就是光明，一面是黑暗，对吧？啊，可在启示录里面，我刚刚讲的金香炉还有七碗，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当最后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教会被建立完全了，基督的心腹，当天使要向这个宇宙介绍神的基督的心腹的时候，哪一个天使来介绍的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拿着七碗的天使中间的一位来介绍的。他刚刚倒过灾祸在地上，由他来介绍，不相称，你不觉得吗？其实不是了，才不是，那个天使倒在地上的是众圣徒馨香的祷告，那个用来配羔羊的婚宴，足足有余。像你懂我意思吗？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如果懂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常常用外观去评论一件事是不是属灵，一件事是怎么样，而会更留意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同样一件东西，对一些人来讲是造就，对一些人，另外一些人来讲是审判。神的话就是这样，神的话叫做是我们得以建立的神恩惠的道，对吗？可是主耶稣也清楚说，有一天同样的神的道将要成为审判，一直都是这样的。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希望你能够了解。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七十六首。诗歌副篇七十六首，神用奥秘行动前来。
美神，